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创作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作者林语堂，演播黄竹锦。第一集。光绪26年7月20日早晨，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横停着好些骡子车，其中有几辆一直停到顺着大佛寺红墙南北向的那条胡同。赶骡子车的都起身早，天刚破晓就来了，大清早晨就在那儿喊喊叫叫的。其实这些赶大车的一向如此。罗大是50来岁的老年人，是这一家的管家，雇了这些骡子车是准备走远道的。他现在正抽着旱烟袋，看那些骡夫们喂牲口，一边吵吵闹闹的开玩笑，从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再没话可说了，就取笑到他们自己头上来。一个骡夫说，在这种年头，谁知道赶了这趟车回来是死是活呢？罗大说，赶这一趟车你们赚钱不少，拿100两银子就可以买一块田地了。那个罗夫却回答说，人死了银子还有什么用啊？那些洋枪子弹可不讲交情，一颗子弹穿进脑袋瓜子就弯着辫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尸一条喽。瞧瞧这骡子的肚皮啊，肉能挡得住子弹吗？可是有什么法子呀，总得到外头挣碗饭吃啊。另外一个骡夫插嘴说，也难说呀，一旦外国兵进了城，北京也就住不舒服了。拿我来说，我倒愿意离开这儿呢。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照着那座宅地的大门，巨大梧桐树的叶子上，晨间的青露珠光闪耀。这栋房子便是姚家的住宅。大门口并没有堂皇壮观的气派，只不过一个小小的黑漆门，正中一个红圆心，梧桐的树荫罩盖着门前。一个骡夫正坐在安在地上的一块方厚的石头上，晨光虽然是清爽宜人，看来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炎热天气。树下安放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茶缸，是夏天施给过路人解渴的，可是这时候那茶缸还空着。看见了这茶缸，一个骡夫开口说，你们东家是个大善人呐。罗大回答说，世上再没有比我们东家更好的人了。他手指了指门柱旁边贴的一张红纸条，可是罗夫不认识上面写的是什么。罗大告诉他们说，上面写的是赠送霍乱杀政痢疾特效灵药。那个罗夫猛然想起来，他说，这倒很有用啊，你最好拿点给我们，在路上也放心呢。罗大说，你跟我们东家一路上走，还用担心什么药啊？他老人家身边带着和交给你带还不是一样啊。罗夫们于是想探听这个行善人家的情形，可是罗大只告诉他们说，他家主人是一家药铺的东家。不久东家老爷姚思安出来了，看一切齐备了没有。他有40来岁，短粗身材，结实健壮，浓黑的眉毛，眼下微微松垂，没留胡子，头发乌黑，走起来显得年轻沉稳， 步伐坚定，身子笔直，显然是武功精深的样子。若出其不意，前后左右有人突袭，他必然会应付自如。一脚在前，坚立如钉，后腿向前，微屈而外敞，完全是个自卫的架势，站立得四平八稳，万无一失。他向车夫们招呼了一下，一眼看见那个茶缸还空着，便吩咐罗大，他出门以后要天天和平常一样，茶缸里的茶不许断。罗夫异口同声地说，老爷真是大善人。他进去之后，随后走出来一个美丽的少妇，一双金莲纤纤盈握，乌油油的发髻松松地挽着，身穿一件桃红的短褂子，宽大的袖子镶着三寸宽绿缎子的滚边。他跟罗夫们说话潇洒大方，丝毫没有一般少妇的羞怯样子。他问了问车夫们是否喂过了牲口，然后进去不见了。一个年轻的罗夫赞叹说，你们东家老爷真有福气，真是善有善报，您瞧啊，这位漂亮的姨太太。罗大说，
烂掉你的舌头，我们老爷从来没有姨太太，这位姑娘是他的干女儿，还是个寡妇呢。
那个年轻的罗夫嬉皮笑脸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别的罗夫都笑了。不久走出来一个仆人和几个漂亮的小丫鬟，大概有十二三岁到十八九岁的年纪，抱着被褥包袱、小壶等东西。罗夫们看得呆了，可是再也不敢品头论足，随便乱说了。后面跟着一个约莫十三岁的男孩子，罗大告诉他们说那是小少爷。这样乱哄哄过了半个钟头，这个将有远行的家属才走出来。那个美丽的少妇也在中间，她带着两个小姑娘，都穿得很朴素，白羊布小褂，一个穿绿裤子，一个穿紫裤子。富有之家的千金小姐和丫鬟的分别，只要看态度是否从容雅静，就很容易辨别出来。现在那少妇拉着那两个小姑娘的手，从这一件事上看，便使罗夫明白那两个小姑娘是千金小姐，所以那个年轻的罗夫抢上前去说，
小姐，请坐我的车吧，他们的骡子不好啊。
大小姐木兰想了想，暗中比较了一下，另一辆车的骡子瘦小一点，可是那个罗夫却长得较为和善，而这个年轻罗夫的头上还生着疮疥。其实木兰在选择车辆时，不是看骡子好坏，而是取决于罗夫的样子了。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这个年轻车夫若头上不生有疮疥，而木兰若不坐另外那辆套着小骡子的轿车，途中发生的事情就会不一样，而木兰一生也不同了。在纷乱当中，木兰听见母亲责骂丫鬟银萍，那时银萍在另外一辆车里，因为银萍浓湿脂粉，衣服穿得太鲜艳，在大家面前银萍自然觉得太难为情。青霞是个十九岁的丫鬟，扶着太太上了车，正暗中微笑，暗喜听了主人的话，此行没敢打扮得花枝招展，谁一看都看得出这位太太是一家之主，三十几岁年纪，宽肩膀方脸盘，微微有点粗壮，说话声音清脆，一副发号施令的腔调。大家都已坐好，就要出发了。十一岁的一个小丫鬟名叫如香，在大门口啼哭，因为大家都走了，只撇下她和老罗看家，觉得好伤心。木兰的父亲向太太说，让他也来吧，
至少他可以伺候你，装装水烟袋呀。
所以在最后的刹那之间，如香又爬上了丫鬟的轿车，似乎每个人都已坐好。姚太太向丫鬟们喊说，他们要放下车前的竹帘子，不要老是向外探头张望。有五辆轿车，那些骡子之中有一匹小马，冯舅爷和一个年轻小伙子领头，随后车上是太太跟大丫鬟青霞，青霞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大的小孩，第三辆车上是木兰跟她妹妹莫愁，还有干女儿珊瑚，另外三个丫头是银萍、锦儿14岁，还有小如香，一同在后面的轿车里。父亲姚大爷独自坐在一辆轿车上殿后，他儿子体仁避免与父亲同车，跟舅爷同坐一辆车。男仆罗东是罗大的兄弟，在姚大爷的车前面跨辕而坐，就是说一条腿横跨在车辕上，一条腿垂在下面。像站在门前送他们出发的那些人，姚太太大声说他们是到西山去看亲戚，几天就回来，其实车是往南方去。不管他们究竟往何处去，路人分明看得出他们是逃离，怕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城。在车夫吆喝
嘚儿驾
和鞭子的清脆声音之下，几辆车一齐出发。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因为是第一次回南方杭州老家，以前只是听见父亲提到杭州，这次是真要回去了。木兰很敬仰他的父亲，他一直拒绝逃离北京，一直拖延到7月18，后来既然决定了到故乡杭州去避难，便冷静异常，从容准备，处变不惊，方寸泰然。因为他父亲沉潜于黄老之休养有年，可谓真正的道家高士，从不心浮气躁。木兰曾听见父亲说，心浮气躁对心神有害。他的另一项理由是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在木兰以后的生活里，有好多时候他想起父亲这句话来，这个道理竟成了他人生的指南。他从中获得了人生的乐观与勇气，一个万恶不能侵入的世界，自然是一个使人乐观奋斗的美好世界。自然活在如此的一个世界的人，会有勇气，能奋斗，也能忍受。自从5月起就战云弥漫，八国联军已经攻取了沿海的炮台，义和团已经拆毁了通往北京的铁路。那时义和团势力日盛，见得人心，在乡间聚众资万，势不可侮。究竟避免与洋人开战呢，还是利用那批自称能抵御洋人子弹、有道法仙术、高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呢？西太后犹豫不决。清廷有一天曾下令逮捕义和团首领，可第二天又任命维护义和团的端王为总理衙门的大臣办理洋务。宫廷的阴谋对推翻压制义和团的决定大有关系。慈禧太后已经把光绪皇帝的实权悉予剥夺，而且正打算把他废掉。他喜欢端王的不成器的儿子，有心立他继承帝统。端王以为与外国开战会增强他的权力，也更容易使儿子入承王位，所以怂恿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法术确能避枪弹。并且义和团曾声言要捉一龙二虎来祭天，以赎其卖国之罪。龙自然暗指2年前行百日维新吓坏了守旧派王公大臣的皇帝光绪，二虎则指的是当年已经年长的庆王与李鸿章，他俩是负责洋务的。端王伪造了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 要求将国政大权交还光绪皇帝，这样就使老婆子相信外国使节是反对他废光绪皇帝的计划，所以他决定与义和团沆瀣一气，休戚与共，因为义和团的口号是驱逐洋人，这成了他们得势的秘诀。朝廷中几个思想开明的大臣因为义和团主张烧毁使馆，违反外交之道，因而反对义和团，但是这几个人已被端王杀害，国子监大臣曾因此剖腹自杀。义和团实际上就在北京城，朝廷派出武官去镇压义和团，中了义和团的埋伏而遭杀害，败兵向义和团投降，义和团既得人心，洋洋得意，简直是占领了北京城，杀洋人，杀教民，烧教堂。外国使节团抗议，大臣刚毅派人去调查义和团的情形，结果回报说义和团是上天派遣驱逐洋人，洗雪国耻，于是反倒暗中把千万义和团放进了北京城。义和团一旦进了城，在慈禧太后与端王暗中庇护之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是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前面，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指挥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设在大街上，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团勇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缭绕，香味扑鼻，人觉得似乎进了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甚至朝廷大官都在家设坛，邀请首领到家做法，而家里的奴仆也都加入义和团，好借势要挟主人。姚大爷是个博学之人，同情变法的光绪皇帝，认为义和团的行为愚蠢无知，危险有害，不斥儿戏。不过此种看法只是暗自藏在心中而已，他也有他反洋的道理，那就是教堂是仗势洋人优越的武力保护之下的洋宗教的表现。他头脑清楚，不附和义和团的无知胡行。他家仆人罗大与罗东兄弟避乱唯恐不远，深以遇到这样主人为幸。北京城里发生了战乱，德国公使克林德在街上为董福祥的干军所杀，使馆区东郊民巷受了包围，洋人驻军已经自卫了两个月，正等待联军自天津来援。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奉命率领禁卫军要去攻打使馆区，但是他心里颇不以为然，他暗中通知使馆早做防卫。东郊民巷附近的民房已经夷为平地，南城各街道全已烧毁，北京城与其说是仍在朝廷手里，莫如说是遭受了全图的控制。甚至于家家必不可缺少的水夫与粪夫，若不用他们的红黄金包头，也不许去挑水担粪。在这一段期间，姚大爷始终不打算搬家避难，他所答应的只是把家庭的大洋镜子和由于好奇而买的西洋伸缩型望远镜毁了而已。他的住宅离那遭受毁灭的地区较远，他太太劝他逃离灾区， 免遭杀害抢劫之祸，他却充耳不闻，想也不肯想。城外四乡都是军队，姚大爷认为一动不如一静，他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听天由命，要逆来顺受。他的安静淡漠引起太太无限的反感，太太责备他是存心住在那儿与他收藏的古玩书籍庭院共存亡。可是联军已经快接近北京城，真是怕有抢劫焚烧的灾难了。他太太向他说，你若不在乎你的一条命，你也想想孩子。这话的力量打动了他的心，不过他仍然说，你知道在路上难道就会平安无事吗？在7月18下午，他们决定出走。姚大爷想，他们若顾得到骡子车向南走，先到山东的德州，大概是80-90里地远，那就平安无事了。新任的山东巡抚已经用武力把全徒驱逐出境，所以他能在山东省内保境安民。全徒原本发源于山东，因此几个教案都在山东发生，其中一件就构成了后来把青岛租给德国，并把山东巡抚玉贤撤换。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了，感谢您的收听。